欢迎回到迪赛俱乐部，我是吴唐，
我是 OS， 大家晚安。
不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聊了很多了，
我们到时候再修剪嘛，管他的。
OK， 好，我跟你讲，刚才超好笑，你知道我们因为已经上在家上班一个多星期了，嗯，然后我们的营运长，就是他是负责内部营运的，他就突然突发奇想说，大家在家上班很累，都没有出来动一动，很辛苦。他就问我说：“他说来，你来带大家做一个在家十五分钟的运动。”我就哈，
这跟什么关系啊？
没有。然后你知道我们刚刚超僵哦，我们全办公室十几个人就开 Google Meet， 然后我就带大家做运动，就是十五分钟伸展操。但我觉得这超好笑。你用我的个性就很适合做这种带动者
康复的，
来，对，大家跟我一起来，一，对，然后我刚刚就带大家做运动这样子。我觉得有差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这个礼拜在家运动啊，像我今天早上起床，我就觉得全身真是上下都不对劲，就是头痛又有点闷，然后四肢酸软，我一度怀疑是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以为你要说你一度怀疑你是不是COVID-19了。
我真的超害怕，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觉得没什么食欲，那个味道怪怪，我就 COVID-19。 对，但是那你知道，而且我带大家做的是那种对我来讲是几乎不会流汗那种等级运动啊，因为我平常在家其实会做一些核心，那我今天带我的办公室同事做的运动是很简单的那种伸展而已，对我来讲我是不会流汗的，我是没有运动到的，但是一做完我就突然觉得，天哪，我刚才感受到的那些症状，我今天早上感受到的那些就是不舒适的感觉，在做完大概20分钟，现在我感觉超级舒畅。
所以你真的是需要运动
对，我真的是整个人就是好像精神来了一样，
打通任督二脉，提
对，哇，我真的觉得我这也要再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讲，真的待在家一定要运动，你要刻意的去运动。你平常走出门其实是运动，你有在走动，你有在搭捷运，你有在干嘛，那其实是运动，但你待在家就是坐着躺着吃，
对。
那我觉得这个你比较适合讲啊，你要不要来讲一下 OS， 你是专业人士。
我专业不运动的。
专业不运动是不是？
我很不喜欢运动。那我以前运动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去社团，我选的社团大部分都跟运动有相关的。
哦，真的假的？你有去过什么社团？
我有去过那个国际标准舞，然后我有去过射箭，因为就是我一来那个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啦，我一直知道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在选社团的时候，我也不是为了运动去选，我是想说 OK 这些东西在外面比较少机会学到，大学该学一些可能外面比较少学到的东西，所以我就加了。那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哦，我的运动就是透过参加这些社团活动的时候得到一个平衡，我不用再额外找时间去运动。
但这两个其实都是对核心非常有效果的。
对对，就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跳国标舞的时候，我没有去健身房，我是很不喜欢重训的人，跟我前面说不喜欢运动是一样的嘛。
但你应该会有腹肌，而且你那么瘦，
我就有腹肌，跳到有腹肌。但是我那个时候练习时间很长啊，我那个时候很投入在社团里面，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可以练3-4天，然后一次可能超过8小时。
哇，那真的，那真的很长，
这真的蛮长的。
你人生都在跳舞了，好不好？
那个时候啊，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反正没课的时候就去那个社团办公室开始练舞，然后练到社团办公室要关，大概9点10点这样。
那如果在家工作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我跟你讲，我现在超痛苦，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家工作，我就是坐在电脑前面，那我休息也坐在电脑前面，到时候坐在电脑前面，那个浏览器一打开，那个我的标签列上那些跟工作相关的东西就会浮现，然后我就满脑子，看我是不是还有东西没做完，然后真的在工作的时候又觉得，看我在家我好像耍废哦，然后就是工作的时候耍废，下班的时候工作，我现在快受不了了。
我以前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嗯哼，
因为我不管我的休闲还是我在写论文，我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就跟你现在在家工作很像。而且那个时候硕士的时候，基本上每一课你根本不会出门，所以这跟你现在我们在家工作的形态非常非常的像。你随时不管是轻松的还是要认真的，都在电脑上，然后你都是面对同一台电脑，你会变得就像你刚才说的， 工作的时候在想着要玩，然后可是在玩的时候又可能有一些罪恶感，或者是觉得一直受到那种工作相关的刺激，就也没有放松的很尽兴。
看我超痛苦，你知道我已经现在是星期二，5月25号星期二，我从5月21号到今天都没有出门，我已经待在家里超过4天，这样多少？72再加24，是不是？
对。
96小时，我已经快要100个小时没有出门。
欸、你真的很那个哎、欸，很防疫、欸。
那人生新高哎、欸！
你要发一个防疫奖状给你，防疫小尖兵。
我真的觉得要发给我防疫小尖兵奖状啊！出门到了这不算的话，我到了这，
我
走到楼下。
我上个礼拜也是，因为我上礼拜五我请了一天休假，我游戏更新，我就要在家打电动。
游戏更新，靠背后干。没有，但是你平常工作会出门啊，你不会因为这样没出门。就是全身不舒畅啊。
但是我像我如果礼拜五六日三天没出门，我也觉得还好啊。
不，因为你五六日三天没出门，你是知道你星期一就要出门。
哦、okay、
我五六日三天没出门，我知道我星期一干不会出门，星期二干不会出门，我就整个人、
你现在完全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
哦，我明天可以出门了、啊，我们办公室轮班嘛、啊。我特别，因为我住离办公室很近。然后我们轮班的方式是谁住的最近谁就先去轮
哦，
然后办公室只维持3个跟4个人
，OK，
就是对，但是明天就轮我，终于
可以出门了，
让我感动一下，我可以离开我5坪大小的家了，但很痛苦，我家又很小，这真的是双重痛苦，
很闷啊，真的这样就很闷。
我现在有点担心，就是下一期的电费。
哦，没办法，在家
用。我的24小时开冷气。
对啊，很热，你要开冷气。
那个北极熊会恨我。
对，可是你不开，现在有你在工作的时候不开冷气，你又做不下去。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以你一个心理师的角度的话，像我这样的状况，你觉得该怎么调试？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在硕班的时候的做法。那、同样的做法，在如果你有一些睡眠困扰，常常睡不着、失眠的话，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干。我两个都需要。来，
就是这个做法很简单，其实就是区分每个地方你要做什么事。
等一下，我觉得有点不能理解，区分每个地方要做什么事情。你意思是说，在厕所里不要滑手机，然后在床上不要大便？
你如果可以在床上大便，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嫁给强尼大夫。
我是好，你继续。
我快讲哪里？
你被我影响到是不是？啊，
我现在想到就是那个水晶
在床上大便，
那个女人在床上大便到底用什么姿势？我说哇，
看，我觉得这段不要剪掉，让大家知道哦，吴桃女儿平常都在床上大便。好，就你刚刚讲到说，你觉得要区分每个区域做不同的事情，
区分蛮重要的啦，像。如果你是失眠的话，我们失眠的就是治疗和卫教里面会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在床上除了睡觉跟打炮之外，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其实后来回到很多人会失眠，就是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就是在家里到底是怎么样生活？
我现在没炮打，所以在床上应该也没机会做别的事吧？
我们要充满希望。
哦，没有，我说在床上还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做？
哦，很多人会躺在床上滑手机啊，或是看书啊，或是
干我会。
对啊，在床上可以做很多事情。你知道我有去过我一个朋友家，他租房子，他房间呢没有椅子，他做所有事情都在床上，然后他的电脑桌椅放在他的床旁边。
我之前会，
他就是坐在床上处理他生活上所有事情。
他没有在床上吃饭，
他反正他电脑桌就靠在。床旁边啊，所以他就是
哦，干
放在桌上吃一次还可以直接倒下去啊。
哦，所以你意思说床上不要滑手机，不要看书。
如果你有失眠困扰的话，这个地方叫
我蛮严重的，因为我在床上的确会滑手机跟看书。
对啊，尽量分开。你要强迫自己，就是比如说你要看书，你要滑手机，你就起来坐到书桌前或坐到另外一个椅子上。
我有沙发啦，哇，好棒哦！
也可以啊、
我这么小的家还有沙发。
它主要是要。让你床跟睡觉的连结变得强一点，不要让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大脑还以为你这个时候还没有睡觉，还没有要睡觉。那同样的这个概念用在现在，在家工作的情况，我觉得也可以类似。像不是很多文章就是说到在家工作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划分工作区。
对对对，
你可能需要
塞一个，我有点不懂，
你要塞一个桌子是你专门要工作用的。那 你只要离开那个地方，你就离开了工作模式。
干，我有点困扰，因为我只有一台电脑。好，但这不是重点。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就是在某个地方只能工作，在其他地方都不能工作的意思。
尽量不要，真的尽量不要。但我觉得，如果你办不到这件事，因为很像你说的，很多人租房子可能空间并不大，或甚至里面有两个桌子的话，
对对对，
那可以尝试从时间来做切分。
也就是下班就要下班这样子。
对，我觉得在家工作，如果我自己现在可以在家工作的话，我应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比如说我平常我在医院工作是早八晚五，
嗯哼，
我在家就会早八晚五。
我平常工作就算去办公室都不是早八晚五，我在家工作。好，我要尽量切分出来。
你要花一个时间，就是你可以这样，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要工作的，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要休息的。那
OK，
如果你可能觉得，要一次要花八小时，可能真的蛮难的。那可以用像不是现在有一些什么番茄钟吗，或者什么定时器吗？
欸、对对对，
你可以设一个小时，或是两个小时，那中间去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也可以。就是要切得很明确。
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效的建议。嗯，啊，那这是我们第一赛俱乐部给现在就是在家工作所苦的大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建议哦。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真的辛苦了啦。对，不管怎样，这段时间真是辛苦，
真的是蛮辛苦的嘛。
但我们今天聊的跟疫情有关啦，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突然
变凌晨不起，我们就开始喽。
开始喽。
啊。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疫情，我自己觉得，现在大家讨论最凶的就是，干，疫情哪时候可以结束？到底为什么会有疫情？我觉得大家好像真的把这些疫情通通怪罪到某一些特定的人身上，就是我们好像找一个凶手出来，你知道吗？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就有录过那个杰斯法这个问题吗？
对，
因为疫情太复杂了，牵涉层面太多了，那大家就是不想想那么多，我们要抓一个战犯出来。
有一个人和我们面障、
就是、对，
有一些人和我们面障，我觉得现在这些人就是性工作者，
大部分。那前一阵是机师，
前一阵是机师嘛，现在就是狮子王，狮子王
过了，然后又换那个
狮子王跟那个茶室的工作者。
你要这样说，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责任在。你如果今天说好，我们可能有一些破口，他确实可能从境外带了就是病毒回来，可是如果你不做某些事情的话，或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打疫苗的时候，你就是
对，
直接预判说我这个疫苗该打，你现在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吗？不会嘛。
嗯，我那时候是很想申请疫苗，但是后来发现我没钱。
哦，疫苗这个问题也很酷。其实我从 AZ 一进台湾、我就从第一天我就想打，可是我到现在都打不到。
啊，好啊，那题外话，我觉得这是大家就开始怪那些性工作者。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聊这些性工作者。
嗯哼，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就扣除掉它是防疫破口这件事以外，就是为什么要先聊性工作者。
因为你有很大的需求，是不是？
我现在没炮打吗？
OK， 好，可以懂。
不要讲，我人生从来没尝试过这件事情。
我也不敢。在没有合法之前我绝对不会去。
在没有合法之前你绝对不会去。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没有合法而且有稳定的筛检制度，而且我真的他妈超需要，就是你知道没有机会之前我绝对不会去。
嗯哼。
但我现在评估我自己是有机会的吗？起码我觉得我的条件还可以啦。
我不知道，我没有涉猎你任何在交友软体上的各种互动。我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我在玩什么交友软体了。
我不知道。
好吧，这样突然觉得之前建立的形象好像毁于一旦。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些工作者啊，我觉得我们刚好聊聊，是因为之前在爆出那个万华茶室之后，最近我觉得媒体又在炒一个新闻，就是那个茶室里面有很多工作者为了不要被抓到，就偷偷跑到彰化去职业。
嗯哼，
对。那现在大家开始报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些人跑到彰化去职业，然后彰化好像又开始传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应该好好聊一下。就是这不是，然后大家就开始怪罪那些通常是外劳或者是逃逸劳工嘛。逃逸劳工，大家开始怪罪那些逃逸劳工，但是事情我觉得事情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在这种疫情里面，我们永远不应该怪罪任何一个他自己的行为不当的个人。
我觉得 可以先从为什么大家会选择怪罪这些人为主，因为他这件事情会他们会被这样怪罪，因为是一个很明显的连结，大家会连结说 OK 你们万华那边茶室的性工作者染疫了，那他们还逃离他们原本的县市，然后把疫情带到了彰化或是其他县市上，那一来可能这个性工作者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光彩的工作类型，那二来是又加上疫情被带出来没有被好好管制在就是万华或者台北市那一区，大家有很多的不满，所以在这么直接的关联下，那这一群性工作者就很容易被别人就是责怪。
对，我想要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错误行为不能算是他们的错误。
嗯哼，
还记得我们上一集在聊酒驾吗？
嘿，
其实有些地方或有些人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哼，
有些人他是不是离开台北了？我看他喝完酒，喝完酒可能11点，连计程车都他妈叫不到。
嗯，
他要怎么回到他家？
是
离开台北了，没有大众运输工具，公车9点就结束。
嗯哼，
9点10点可能就没有公车，没有大众运输，没有连计程车，大概10点多就回家休息了。
嗯，
他一台计程车都叫不到，或是他根本没有钱可以叫计程车，或者 anyway， 他没有自己开车以外的方法可以回到他的家里去。
嗯，
他睡路边吗？那我们回到性工作者这一段，就是这群人，他是我们现在在讲彰化这群人是逃逸的移工，这一群人，因为他是逃逸移工，他除了非法工作以外，他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维持他在台湾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情况，即使不是逃逸移工，都是这样吧。以性工作作为主要职业的话来说，对他们来说都是非法工作。
但逃逸移工连出去找 Seven
都办不到了，对，
他连举牌的工作都办不到，那他们该怎么在疫情爆发的台湾生活？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他们能够存活的方式嘛？我们就完全就先不管他们为什么要成为逃逸移工，就是反正他们已经成为逃逸移工了，他们现在要生活嘛？
嗯，
对吧？他除了性工作，他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时候，
嗯，
那如果万华茶室不开了，他能干嘛？他去别的茶室啊，
嗯、
对吧？
嗯、
这是一个非常对他来讲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而且我们都知道 COVID-19 有非常长的潜伏期，没有症状的状况，
是
或者他一开始症状有点像感冒，有点轻微。感冒今天早上为什么怀疑我得了 COVID-19， 就是因为没有，就是那个症状有点太像感冒了。
嗯，
对，所以他会真的会怀疑自己，他会想到他确诊 COVID-19。他未来的整个他，因为他逃逸移工，他如果去就医的话，政府就会盯上他。
是，嗯，
对，他如果不去就医的话，他可能在家乡的，就是靠他吃饭的家人，全都要没饭吃了。
哎，
他能够怎么办？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回我们前几集其实都很常会提到的这件事情，很多的问题都不是个人问题，很多问题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像这个性工作者的。到现在的问题就是结构上的问题，
就是明明他们就合法，但他们还是要，就是要不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让我困惑。明明社会法修法之后，性工作就合法的，
嗯，
但是现在他们还是非法产业，我就觉得这东西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
我觉得这边还是可以跟可能平常对就是性工作比较没有涉猎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其实我们台湾在2011年
没有，我要停一下。你刚刚那一段话，我怎么听怎么怪？什么叫平常对性工作没有涉猎的听众朋友？讲的好像平常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对性工作都有涉猎，
这样不好吗？你是不是污名化性工作者？抓到！
哇！
是不是？
哇！被抓包了！哇！我举双手，诚挚的跟所有伟大的性工作者。道歉，我对你们有不好的污名想象。
其实，在2011年，就已经10年前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修法通过，各县市可以设立性专区，然后
红灯区啦，
它叫性专区啊。
啊，性专区哦，
法律上是写性专区，
性专区
是同意。
红灯区，红灯区。
那性工作者们可以在红灯区里面、性专区里面合法执业，但是这一个法律的修法。把这个设立红灯区的权责交给了各地方县市政府。
没错。
那我们 如此友善的台湾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自己家或是自己的县市里面出现了就是性专区这样一个地点，
而且我们的地方政府呢如此的爱护大家的房价，
对，所以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县市真正依据这个社会法成立了性专区。
哎、欸，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好像是云林的某个镇吧，还是南投的某个镇？
嗯，
好像是云林还是南投，他们就有举办沟通，就是决定他们那个镇要不要成立性专区。
云林啊，真假的？
云林还是南投？就是他们说可以促进观光产业。
嗯哼，
他们就想要在镇里面成立性专区，虽然那个公投后来不过。
哦，
但是那个这个公投是由镇长跟民意代表发起的，我觉得他妈超酷
哦！他们镇长跟民意代表蛮行的、啊。
蛮行的，他们真的就是觉得，搞不好他们镇长跟民意代表自己就在经营这个产业啦，
干脆合法的，
干脆很合法经营啦，不然也不要那么提心吊胆，有事没事就怕媒体找上我，
还要交保护费，好可怜，
还交保护费，
是不是？
搞不好他们就是收保护费了，你在说什么呢？
哎，有道理，
哎呦，对，反正他们都有曾经就是去公投，但是没有过，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明明就把这个权力交给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就会说，我不要设置，因为我的选民不喜欢，或是就把它就推给民众，
就会说目前社会风气还未如此开放，或者是目前社会上就是意见充满矛盾之类的。
对，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中央政府定了这个修法以后，他们抱持非常棒的理念修了这个社会法，
嗯，
然后。修了以后甩锅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然后地方政府呢看到这个，哇，中央政府你甩给我了，那我当然顺水推舟再推给民众
所以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经营了。
但我真的不得不讲一下这次万华的事情，我觉得问题就在干全台湾没有的地方有合法性专区，
嗯，
如果有个地方任何地方有合法性专区的话，绝对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我觉得就是这，
好，绝对可能讲的有点太严重了。
这几天每一次这个新闻在讲茶室的相关的事情，我都想到，如果当初有人就是有先见之明设了一个性专区，这件现在的疫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
严重？
这么严重？那当然，这样讲是有点相怨啦，因为在性专区上面有很多的部分要考量，比如说讲简单点，在性专区里面会有哪些人？主要会分两种嘛，一个是性工作者跟一个是消费者嘛。那
对对，
专区合法化的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所有的工作者会被管理
列管嘛，
对
对 对, 对，
会定期的采检，然后也有名册知道谁哪天在哪个地方上班。那
对你就可以抓到这些人的意调或干嘛，他也不会待在这个区域，
所以他可以比较就是自然的提供这些资料，不用躲。
这次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家一直怪罪一些移工从万华逃到彰化，你想看，如果他们可以合法在万华工作，那他们要需要逃到彰化吗？
嗯，
现在是这样哦，如果任何人确诊了被隔离了，政府是会给你补助的哦。
对啊，是。
如果他们合法的工作，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隔离领补助就好？
嗯，
那他们需要逃到彰化吗？应该不需要吧？
对啊。
我觉得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合法的事情就会被政府管制，非法的东西就会躲躲藏藏。
是，那通常没有管制非法躲藏的情况下，就会衍生更多问题，
就是价格过高被黑道管控，嗯，或者是像这一次的移工这个案例是只有那些被社会最边缘大家最不注意到的人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虽然还有性消费者，啊，但是对工作者来讲，没有性专区这件事情，真的是造成了这一次会有彰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对啊，我们地方政府就是不设立性专区啊。
嗯，
对，但是消费者是另一回事啊。你看那个狮子王。
嗯，那我觉得消费者其实不管有没有合法化，其实在消费者这一个部分都是相当难掌握的，因为它背后牵涉的问题更大，是我们社会对于性这件事情的开放程度，就如果我们不够就是对性的态度不够开放的话，不管有没有性专区的合法或是设立，在这些性消费者呢，他依然会打算隐藏他曾经接触过性工作者的途径。所以如果今天疫情爆发的话，
我等一下， 我帮你翻译一下，你刚刚那段讲的太文绉绉了。简单说，这些嫖客的就会隐藏他去买春的这件事实。
白话文是如此说，没错啦。
不是，你刚才讲那里讲什么？这些性消费者呢，就会隐藏他去寻找这些性工作者的爸爸爸。不行，这样讲话，你知道吗
？OK， 好，我们讲白话，是不是？讲白话文，我们白话文运动。
不是，我觉得你每次在讲一些认真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太过玄，
就是，然后我很害怕，就是因为每个人对每个词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你知道吗？
哦，所以你要用最精确的词来表达最精确的内容。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做的性工作不是妓女，那可能有些人去消费人，他可能觉得他不是嫖。我，啊，好，我不想得罪人。
所以你在讲说，狮子王可能觉得他只是去做一些人与人的接触，这样子。
没错，他跟人建立一些连结，好吗？
啊，这个叫做深度社会考察田野。
OK， 可以。所以
去了解社会最阴暗的角落。
所以陈时中说这个说法其实真的很厉害啦，我觉得。他真的说得很厉害。
我们拉回来，我刚刚其实蛮听到，我觉得蛮同意你的啦，就是好像除了性工作者，我们现在社会上性消费者好像也不太愿意出来承认，虽然这是脏话，很多人跑去筛检了，但是好像大部分人还是不太愿意承认嘛，是不是？
当然，基本上在现在的社会是不愿意承认，没错。因为目前大家，我前几天还看到 D 卡有一篇文章，他说就是他跟他的先生要结婚了，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先生以前曾经有嫖过妓，然后他就觉得他不能接受，然后就觉得不应该结婚。就有这样的讨论啊，所以大家其实对于性消费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接受。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嫖妓跟约炮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这就是 tricky 的点了。
就是
tricky 的点了。
就是好，我们先不假设，就是先不要管男女，就是先把性别这件事拿掉。就是嫖妓的意思是说花钱买性行为，
是
约炮的意思是花掉一些时间跟一些钱，还是买性行为，还是有的一个性行为，你还是要花房间的钱嘛？就算是 AA 制，或是对，无论如何你都是要花掉一些东西换到性行为。
嗯哼，
这个性行为的对象是你不认识的。
但是在约炮跟嫖妓来说，最大的差别是，你付钱的对象是不是对方啊？你嫖妓的时候，他是主要收钱的，他是卖这个服务赚钱的。可是如果你是今天是约炮，你付钱是付给饭店，是付给就是餐厅，你不是付给那个对象啊。
果然是嫖妓大师，这个
嫖妓大师好好讲话，好好讲话。
好，所以好，但我很好奇，如果像你刚刚讲那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女生，她知道她的未婚夫，好，我们讲未婚夫，有买。有嫖妓，有买春过
啊，
换一个好听的说法吧，买春
啊，
有没有更好听的说法？有接触性工作者过，那他就因此不想跟他结婚。
嗯，
但是我约炮，其实我看过蛮多人，
也有约炮，也有啊，也有人说这件事情啊。
可是我很好奇，我想问这些人，就说你会不会因为你的未来要结婚的对象跟前男友或前女友有打过炮，所以你就不想跟他结婚？
但我觉得通常在会。发这样文章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会觉得约炮跟在一段伴侣关系里面发生性行为的本质不太一样了。
那这样好了，如果他前女友跟前男友只存续了，譬如说两个星期呢，但他没有打炮，
那你就要看《爱情三元论》里面那个 commitment 承诺有多重啦，是不是？有些人认为那很重要。那表示即使你们在一起两个礼拜，你们还是就是共同、啊、
那你们那其实你们根本就不能够结婚吧。我觉得这个你们的那个对爱情的想象有点差太多了。
我觉得现在来说约炮的文化算是相当盛行了啦。我觉得
台湾嘛，
我觉得算是最近这几年算是相当盛行，
感谢交友软体啦，有点有比较盛行一点，
我觉得有比较盛行一点。所以其实特别是在都会区，其实有蛮多人有过约炮经验的。
我觉得对性的污名化，在比较年轻或者有约炮经验这些人来讲，应该比较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是不是？
嗯，你觉得有吗？
我自己感觉有，因为我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用 PTT 这种就是网络论坛，
嗯，
那时候我看到的西斯版，好，就是 sex 版，
嗯，
大部分的时候讨论的不是约炮，
嗯，
但是最近几年，比如说你去看 D 卡，就看到各种约炮文，
哦，
对，我觉得他的讨论是已经变成，他从台面上变成一个台面上的讨论了。虽然还是有污名的存在，但起码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向的进程。所以大家好像是对性这件事还是有一种就是性就是不好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我不知道，不在关系里的性，
嗯，
对，就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你怎么觉得？
但我觉得像你说的，就是时代在变化，它其实大家对这个态度有比较好一点。我还记得，其实因为我的时间点刚好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开始有智慧型手机，那
交友软体，
哦，交友软体大概到我快到硕班的时候才开始有。那个时候就是你在用交友软体，或是你可能在用而已，你不见得说你要约炮，大家其实就会对这样的行为有一些异样的眼光。那可是等到我硕班毕业了，其实在那时候在台北，就是好像就是聊约炮这件事情变得在年轻人上比较没有那么难聊了，是可以讨论的了，而且后来也很多就是比如说网络的部落格啊，或是网红的一些文章或是影片在讲约炮这件事情，还有甚至还有人教你说你在交友软体上的那个履历要
怎么
写，
该
怎
么约炮，
对，该怎么约炮，对啊，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啊，
干
是吧？
我觉得来我家看猫这是一个他妈超烂的梗，烂到爆炸，到底我这样子，
我家猫会翻跟斗，
如果没有女性听众的话，如果你在交友软体看到有人说他家猫会翻跟斗，请你去他家看，干他妈你会去了，麻烦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谁会被这种烂理由去说服，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说，搞不好这是一个方法了。
你说他是约定俗成，就是约炮的，
因为在社群上，就是有一群男生他是要约炮的。那一定也有一群女生，她是要约炮的。
嗯，其实这是一个暗号的意思，
会不会变成这就是一个不成文的暗号？当我这样说，那你也同意了。那我们可以假设两造都认为这是一个会可能发展成性行为的一个约会前奏。
哦，所以这是意思是说，来我家看猫这件事，
嗯，
就是它是一个两边都潜在同意说，哦，可能会变成性行为这种，就是文化惯例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说，就像国外会说，来 Netflix and chill 啊。
我、oh、看 Netflix and chill，
对、啊，不会是说 Netflix and chill，
我同意，
对啊，那他们其实是
以前都是讲说我爸妈不在家，现在都是 Netflix and chill，
对啊，未来我家 chill 一下这样，
哇，我看我突然觉得，我该学一学，哎，
你学，你试验一试，我们改天再来聊一集。Lift you up so you can see。To confrontation,
the one you took to get. 我最近看到一些文，就是有人在讲说，这一次疫情让我真的认识台湾，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地方。我想说，你之前一定都没有认真的在城市里走过。
嗯，
你有看到那类型文章吗？就有一些就是文青嘛，他可能会分享说什么他对台湾的认识。然后他说他疫情看到新闻以后发现原来台湾还有这一群人，原来台湾还有就是这样的生活样态。
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我有看过很多这种文章，然后做到很多文青，然后我就满脑子困惑，你知道吗？就是 why？ 为什么你到现在才知道 why？ 你平常是没有睁开眼睛是不是？这超像，但是真的是平常没有睁开眼睛吗？
但是我觉得是，就是其实你想想看，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在台北服役，其实我对就是游民，就是万华街友，他们其实我是相当不熟的、啊。我知道 OK， 台湾有一群这些人，可是他们背景到底在干嘛？他们为什么会去那里？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社会福利机构会怎么样照顾他们？其实我完全没有概念。
我到现在大家讨论这么久，就是你知道这么多人发。哦，原来我以前都不知道，还是很多人没概念了。你起码有弄出概念了。
有啦，我有弄出概
念。要睁开眼睛看。
然后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以前的朋友，他突然私讯我，我猜他可能最近要写什么文学奖之类的。然后呢，他发私讯给我，他劈头就问， 说，欸，我问你一个问题哦，社会上对于管制皆有的设施或是团队会怎么称呼？我说，
管制皆有的设施或是团队，
对，
那他是用管制这个词，我要 quote 起来，就
是
你知道，
他是用管制，
管制，
对 对, 對，是
哦，
啊，但我觉得他完全不知道这要怎么说啊，我他那时候一问，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哦，这我该怎么回？哦，我就想到，哦，以前当服役的时候有那个万华社福机构嘛，万华社福中心，
嗯。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由社会局，然后还有很多的义工，还有很多的替代役男们来提供这些服务，这样
不是，啊，不是不是，我们只有提供服务，没有任何单位会管制皆有。就你现在你要走出去外面睡在公园上，其实没有人可以拦你了。
对啊，是，但是他们就因为毕竟那个人不是，不是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所以他以为社会上有在管制这件事情嘛。
我每次听到这种言论，我就想说，不懂就不要讲话吧。就会太强，
人家可能是在取材当中啊，那取材取到了，他就会得到这个知识啊，对不对？
啊，所以他正在进行一个懂的动作，
对，他正在进行懂的动作，是吧？你不能扼杀别人学习的火苗。
最近就是，反正大家都在讨论阿公店嘛，
嗯，
我突然想到，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是读武林高中，而且是从桃园坐一路公车到武林的，在桃园啊，就是某一个一路公车，就是某一个公车站。就是每天早上清晨六点左右，因为我大概六点左右在那里等公车，六点到七点左右，那边就会出现很多浓妆艳抹刚下班的阿嬷。
你说那个大庙附近是不是？
对，没错，
oh, okay,
就是那里，
okay,
就是那里，桃园，
okay,
大庙附近。你可以在如果要知道是哪一站的话，是那个景福宫的下一站，应该叫中山路，中山路站，然后是往中立方向一路公车站。然后那一站的后面是民族，应该是民族路吧，还是民生路，我有点忘记路名了。反正那后面一堆阿公店，全部都是满满的，
啊，
满满的 KTV， 满满的理发厅。
但是有更吗？
没有没有没有，但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正在慢慢更。但是然后反正我只要早上在那里等公车，就会有浓妆艳抹阿嬷跟我一起等公车。
人家下班是不是？
他们下班了，
人家下班了。
而且我跟你更好笑，超好笑，我有一次。就是你知道我自从会骑机车以后，因为大学了就很少待在桃园，我很少在桃园骑车，尤其很少晚上在桃园骑车。但有一次我就是反正我有一次半夜一点的时候骑车经过那个区域，你知道骑车过去就看到路上就是灯火通明，每一间店理论上半夜一点应该关的都点起
了
红红，
是不是？
没有没有，点起红红的，
哦，红灯啊，
红灯，
那个红灯，
就是真的是那红灯区的感觉，然后外面坐了一对阿公，
真的是阿公哦，
真的是阿公，我不知道他是工作人员还是干嘛，反正就是有几个阿公就坐在外面那个桌子上，然后我骑车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干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那时候年幼无知嘛，我说干这里发生什么事，我就把车速放慢看了一下，有一个阿公就少年竟然坐啊，赶快车一走，要不要赶快车下去，他妈超好笑，
吓死
真的吓死，我觉得那次真的是印象超深刻。我不知道他现在都更了没有啊，但是如果你是桃园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你没看过没好好看过城市的各个角落，这样
这真的蛮特别的。
我觉得我们干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里面一些术语。
我可以啊，可以。你这个，
这你比较懂啦。
这
啦
我真不好怎么说，但是就是该懂有懂这样，不会、就是。
该懂有懂。我其实完全不连，我现在完全没有回想我到底是为什么会懂这些东西，但是就懂了。
对嘛？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宿舍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的室友就用一个崇拜跟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们、啊。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对，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我就知道了。我猜可能
我不知道、欸，
我觉得可能是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
去过
使用网络各种各大论坛，有得到蛮多知识的。我觉得、
不是去过这样子，
没有没去过，我超怕我怕怕、
啊，还是这个年纪的没去过。
这个年纪的，我觉得我进去可能出不来，害怕。
没有好，来来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开始就是像这一次，人家都说的是阿公店嘛，阿公店。喝茶、会说是喝茶，可是有另外一个可能在媒体上会听到是吃鱼，应该有人听过这个说法。
吃鱼喝茶，
喝茶跟吃鱼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它差在哪里吗？
啊、 我等下 我不知道哎、欸，
你不知道在哪里吗？
喝茶跟吃鱼不一样哦，
不一样不一样。
哦、我每次看那个 PTT 的 Sex 版的时候，就是喝茶吃鱼，我以为它是同一件事。
不知道你去一个餐厅里面买就是牛冻饭跟吃一个牛排，那两个也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但你都是牛啊。
哑口无言，
是吧？
你说服我了，你说服我了，
是吧？这两
所以
这两个虽然它的目的是一样的，但
啊，
它在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
它的所以这两个的结构的不同是，
嗯，这么说好了，有另外坊间有一个说法让大家了解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人家说你喝茶是怎么样？是别人倒茶给你喝嘛，对不对？
对。
那鱼呢？鱼会自己游出来
啊，
你可以体会当中的结构不同吗？
哦，
你可以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哦，他们的经营模式跟商业结构有所区别。
哦，所以好，所以我在高中的时代等公车遇到的那些是茶室里面出来的，
对，
然后。我可能在
你现在如果加赖叫过去的，
那就叫鱼 ，OK
啊，是吧？哎、欸，不一定啦，不一定，但是比较多是这样啦。那可能有些人会说叫什么个人工作室之类的这种
说法，个人工作室，好好，连这个都开始搞起个人工作室了，斜杠也斜到这上面来了，这样子，
没办法啊，只好
现在大斜杠时代，
对啊，什么来都要斜杠一下、啊。我跟你讲，做个人工作室搞不好很忙哎、欸，他没接单的时候，搞不好还要经营其他副业，累得要死。
什么网拍？
我有听过网拍。卖衣服，或者是有做一些，就是比如说算命之类的。
啊、算命？
有
算命啊！
我有听过、
哦，嗯，有啦，我知道会模特应该有吧？
你就裸模吗？
对啊，之类的，总是有这种。
现在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后来台湾出现 Swag， 然后出现 OnlyFans 这种东西之后，其实我有点难分别到底是谁在经营了，你知道吗？
但我跟你讲，这件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OnlyFans 这种东西出现以后，
嗯，
到底怎样才算是
性工作者吗？
对 ，OnlyFans 就是把那个在卖跟没有在卖，
嗯，
或是拍片跟不是拍片的那个界限完全模糊掉了。
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未来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或是法律上会遇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好像不能只是单纯用，就是
你不能说它是商品，它不只就是它不是把性行为当做一件商品在卖，
对，嗯。
他卖的东西不是只有性行为，
我觉得他变得比较像在卖偶像周边，只是他
对，只是他
的
偶像
是跟
他的互动内容包含了性行为，
对对对对对，
就所以你说他的交易性交易吗？好像又我觉得不能算是性交易，因为他可以，你说 OnlyFans 这种行为是可能他有允许这件事情，可
是
他有可能完全
还是卖影片跟图片啊，
对，
没有实际接触，没有人与人真的连接到。
最近很需要人与人连结呢、欸，
不要乱。
我很好奇，所以现在茶都变外送茶了，
嗯，
还是他们就是我可以叫 Uber E，Uber E 送过来，就是
如果 Uber E 他愿意帮你送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算是外送茶了，
就跟手摇杯外送手摇饮料一样。
现
公司一起交。
现在我听说，我有朋友在以前在那个。林森北附近工作，我看他们在说，好像最近确实是工作环境上有一些蛮大的转变，不论是
这还能工作吗？
现在基本上是勒令停业啊，所以很多他们会说小姐或是少爷都会有些人就是要么返乡嘛，然后要么就是等待纾困。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在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其他可以养活自己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很需要政府的纾困啊，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类型有点特殊，通常蛮难申请到纾困的，所以蛮惨的。
对，
他们其实这一段期间真的是蛮惨的。
不要说酒店，我觉得一般营业很多营业场所都很难申请纾困，像是那种哦，我们刚刚讲大斜杠时代嘛，
嗯，
自由工作者，你他妈怎么申请纾困？
很难，对。
尤其有些自由工作者可能做的又不是艺文相关的。艺文有
哦，
艺
文有个特别的，对，
艺文补助现在你申请完全不用证明就3万块
了，嗯，
就是艺文补助还蛮大方的，但是就是你要曾经做过艺文相关的活，但是有些自由工作者是不是艺文的、啊，做那种啊像这样好了，如果是那种做个人美甲工作室的，
对啊，
他申请什么？而且还是个人工作室，他肯定连发票都不开， 他为了避、之前为了避税连发票都不开，他就做个人公司，连店面都没有，他就是到你家服务、或是那种按摩业者、我自己阿嬷就我阿嬷就会做这个、他要帮人按摩啊，
就是去人家家里帮忙按摩，
对，他就帮他朋友按，然后就是市场认识一些婆婆妈妈、
完全没有店面这样，
说你说这种要怎么纾困，
很难哦，这种真的很难，
对啊，然后虽然市场是就是一个群聚破口没错、这些去市场的菜贩婆婆妈妈是真的是他们没脑子，就是没脑子没错，但他们如果没市场他们该怎么办，
那个地方是他们唯一就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方法，就像现在说的这些特种行业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为了养活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应该多交一点这样子，
你的地区应该是蛮可以的啦但我不知道你要为一个连结之后你就确诊，我真不好说
没有啦没有啦、不是不是，但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交一点，就是酒吧啦酒吧啦，
不过你刚才说要多交一点是要就是推广这个、我在想
说没
这样可以吗，这个会不会被
我很清纯的酒吧啦、现在很多酒吧推那个什么防疫调酒包、我觉得超棒的，
对啊嗯，
他就把一包调酒就直接包给你，
我看到的大部分就是通常他会把几个能混合的基酒都先混好，你最后只要加入气泡饮料或是软性饮料就可以搞定，
我是 还可以在家工作，这种酒吧的
没办法，
你说他怎么在 他没办法生活啊、
他们只要这波没撑过去就是倒掉
啊，这个喝吃鱼喝茶也是啊，对也不鼓励大家去，
但我但这吃鱼喝茶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就比如说酒店会倒或是茶庄会倒可是这些人如果他们是一直使用性工作为主他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就会变成又回到了就是线上的时代，大家又
但这就跟我们
个人工作室加来叫过去这样，
但这就跟我们之前讲就这是防疫破口啊，
这就是会是破口，
对对
的确就是破口，因为你完全查不到，
开始讲就是这是防疫，对
你完全查不到，
我们所以我们刚才休息前在讲性专区有没有，
嘿
对，就我觉得聊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说什么叫做合法的必要，我觉得它是一个必须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让它合法让性专区真的有地方是这个区啦，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不管你有没有成立它都不会消失，它都在那边，
对，
那有管理总比没管理好，
你知道它是一个自从人类文明存在就存在的工作，我相信当人类文明消灭的时候它才会跟着消灭，永远都存在，不可能消失的。
我跟你讲，性工作者就是跟厨师一样伟大的职业，你知道吗？满足我们一个人，身为一个人最需要的基本生活所需。除非你可以在家自己煮啦，那你也可以在家自己撸管啦，这也是可以啦。但是就是有点不一样，你知道，你在家自己煮的东西跟戈登拉姆奇煮起来的东西一定是有点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自己打手枪跟被别人打手枪也不一样啊，你懂吗？
靠北
可以同意吧？
可以，可以同意，可以同意。我最近发现我厨艺有够烂，
毕竟人家是专业靠这个做过活的，当然有差喽。
性工作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样
能靠这个过活，能有回流客，一定有它的原因呢、啊。所以你看人家那个论坛上面都会写什么“敢玩配合度假”，然后后面给你一串很神经病的代码或者之类的，然后你看不懂他们在干嘛。这些就是他们的就是优势，比如说米其林星星的意思。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问 OS， 不要问我。
他都有原因的嘛，人家都，我觉得我那天看到一个文章，但我没有看完，就是他在讲台湾为什么用茶这件事情来代替，就是可能性工作，然后有很多的案例。
对啊，我很好奇，吃鱼好像蛮能想象的，就那个
鱼水自换的概念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自换。那
喝茶
为什么是喝茶？对，为什么是喝茶？
其实我不知道，
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茶室是一种就是在有茶的中华地区，有没有中大中华泛儒家文化地区，茶室是一种交那个
社交场所吧，
社交场所，我猜是跟这个有关，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喝茶，为什么就是茶，为什么不是酒，有酒店啊，茶室也有酒店啊，那为什么不是酒就是茶呢？
我猜可能是就是只是一个相对来说的美称吧，因为其实人家说你跟别人说你去喝茶，跟你去跟别人说我去酒家，好像确实在文化，我们中华文化上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像我们以前的时代，中国以前的时代，我们也不会特别说就是他们要去酒店或是妓院，他们会说他们要去青楼，
啊，
就可能有这样的意涵，
美化它。
对，那又加上可能喝茶是一个华人比较普遍的一个社交文化，久而久之就衍生出来。但是我觉得令我敬佩的是，他们可以用茶这件事情，茶有很多的部分，他们可以用每一个部分安于各种不同的东西，让它整个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链。我觉得超厉害的。
就我开始有兴趣了，就这个开始进入为我不知道的领域。那喝，我以为喝茶这个词就是喝茶而已，所以还有各种步骤是。
人家会问你，就是，
所以跟洗手冲脱泡开始送，不是吧？这是碳酸。
我想你平常是有在喝茶的人，喝真的
茶
的人，
对
吧？
我会泡茶，所以你讲一些泡茶跟相关名词，我是懂了。像比如说什么蚊香啊，
对啊，是吧？
然后像那个浇，那个叫浇灌吗？还是浇那个壶？
哦，离那个外面那个壶，对不
对？对对对，然后把茶倒进茶樽里面，
嗯，
对对对，这些我是懂的，
对啊，
但是。他，那你说刚才这些步骤都可以暗喻到性交易或是
没有
性行为，
没有那么专业，没有那么直接的连接，但是它有相关。但你会知道，像如果你在喝茶的话，它茶有很多的部分嘛，
嗯哼，
不管是你冲的水温呢，你的手法，或是你茶的品质嘛，对不对？
嗯哼，对。
那这些东西都在术语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去包含这些事情。比如说一开始他，你可能假设你今天要去喝茶，喝这种茶，
嗯、
人家就会问你说。你茶温要怎么样？茶杯要多大的？茶色要多怎么样的颜色？
那茶温，
茶温我们会通常会说一个数字嘛？那这个数字就被来指称就是工作者的年纪。茶温高不高，表示这个工作者的年纪大不大？
哇哦，那茶杯可以想象，
茶杯可以想象，
应该跟我想象是一样的
吧？对吧？看你是要茶碗还是要小杯嘛？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
好，然后还有什么？
比如说茶色就是你这个人他的
肤色，
对，你茶你观色嘛，是吧？
有红茶，有绿茶，这样子。
对啊，就是他会有这样类型的不同的情况，
哦，
然后他会问说，比如说茶资，
哈，
资费的资啦，他可能会说是怎么样算钱的。
哦，哇，是隐晦到连这个都要。这样包起来就对了，
因为你不能直接讲，那你会很容易被抓。他其实在这个领域上，我觉得台湾的网络上就其实有点像是中国，因为你说了某些字就会被抓，所以他们只好就是微微的说改这个说法这样。
我知道台湾警察抓这个抓很凶，
嗯，
所以是在网络上讲也不行，
当然不行啊。
你知道，可是你没有交易行为，你没有真的行为，啊，
哦。但是通常因为早先开始聊天室。的那个年代之后，还是很多，不管是个人工作室，还是这些店家，会开始在网络上招客人啊。他们为了就是要招客人，他们必须在网络上去说一些事情。那久而久之就形成像这样黑化的文化。
哎，我还真的没想过会有这些术语。
嗯，
其实我后来想想，你刚刚讲完以后啊，我后来想想，我在西施版看过这些东西，
一次两小三千是吧？
对，之类的，然后说什么？现在是变少了，还是现在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我猜应该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后来我觉得西施版的管理跟就是它有它自己的特色啦，
它
不是一个到处就是分享就是吃鱼喝茶经验的一个地方，它并不是这样。
所以就
它比较多就是西施版比较像是 joke 版，我觉得。
我问一下，如果有很年轻的听众，我们在讲是 PTT 的西施版，不是D卡的好不好？那个
D卡的西施版好像真的蛮西施的，是不是？
D卡的西斯版，
我好久没有看 D 卡西斯版了。
PTT 毕竟不能放图
哦，
但 D 卡会有各种，就是
会对 D 卡比较多放图，嗯，
对，然后就变得纯粹是放图为主。
但我觉得西斯版就 D 卡西斯版就跟我看的 IG 差不多啊，
我差一个漏点而已嘛，
就差不多啊 ，IG 不能漏，上面也不能漏，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啊，你去看，你去推特滑一下，就是 D 卡西斯版了
啊。我也觉得，其实推特啊 ，Reddit 都。就是更直接一点。
哎，欸，我在台湾人没有用推特的习惯，
比较少。
但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真的去推特。
推特就是一个无法，
就是，推特是可以，推特是可以漏点的，你知道？
可以，那可以。
它只会隐藏起来，然后你每一次要看的时候，你就要点一个，就是说，对我要看这个敏感内容，然后把它展开，这样就好了。
对，推特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法地带，但它还是会删，它还是会删东西。但我不懂，
我记得它只删仇恨，仇恨言论会删，
仇恨。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
OK，
然后最后聊到推特，哎，大家可以趁休息的时候看一下推特，去办个推特账号，
一看就回不来
了，蛮好玩的，再也不想用 Facebook 了。好了，我们休息啊，我们休息啊。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医疗端一直在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在大众端他们通常就会反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比如说今天毒品合法了，或今天性工作合法了，今天同性恋合法了，那是不是我们社会在鼓励还没有加入这群人的人加入这群人？最常最常被提问的就是这个点。
我跟你讲，这群人绝对就是他自己其实很想加入。
深贵吗？
没错，恐同即深贵。你就是很想吸毒，你就是很想去买车。承认吧，
我
正正当当面对你内心的欲望。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真今天真的这么讨厌这件事情，即使他合法了，
你根本就不会接触，
你也不会接触，
跟你没关系嘛，
对，跟你没关系啊，真的。
你就是内心很渴望这件事情嘛，你就是害怕他合法之后，你就会疯狂的买嘛。
对，
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切到下一个主题了。没有，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防疫破口啊，真的不是这些人，是大家真的是脑袋需要教育了。得罪台湾人的时候又到了，台湾的防疫破口真的不是性工作者，不是狮子王，不是那些就是明明就拿很多薪水，还是就是呛到不得了的技师，是每一个人，
就你各位吗？
就你各位啊，你各位就防疫破口了，怒！我真的要讲，是说有多少人从去年到现在有认真的因为疫情的原因看过什么叫疫苗？看过什么叫流行病，看过什么叫做普筛，
应该难吧？而且我觉得其实要了解不容易就是了。
大家就只会觉得政府好棒棒。那我觉得我现在很困惑，欸，为什么一年的政府好棒棒，陈时中好棒棒这个风向可以在两天之内就变
就爆炸？
干他妈陈时中这个废物！我不懂，我不懂，你这一年来你坚信的陈时中好棒这件事情到底去哪里了？你这一年还坚信的台湾人很棒这件事情去哪里了？
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公众人物不能犯错，我觉得他有点这样的意涵。比如说你现在是这个演艺人员，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可能发生了性丑闻，或是你发生了什么一些私人的道德问题，可是他都会影响他的选举，或是影响他，可能他可能需要辞职下台，那可能跟他本身的就是能力没有关系，
欸。你记得台湾阿童吗？
我刚才就是正想要讲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刚才聊性工作合法
是，
跟我他妈超想，我觉得就是台湾阿童赶快出来选，重新出来选。
他是唯一一个就是这么公开在推行要成立性专区的一个，他是立委对不对？那个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民，他是台北市议员
哦，台北市议员，对对对对，
台北市议员。然后他是唯一一个全台湾唯一一个推行性工作者应该要尽快合法成立性专区的议员，
是
的直辖市议员啦。嗯，我们刚刚讲到有些就是县的议员好像有推过这件事，但他直辖是议员，哦，没有，他们是政民代表，但是政民代表比他在第一级，但是他叫什么？童仲彦是不是？
对，童仲彦，
台湾阿童，他是直辖市议员，而且他推在台北市推，而且他时常分享他的各种
经验，这样
经验，
对，
没错，对，我觉得这是。虽然我不认同他大部分除了跟性工作以外的其他所有论述，我都不太赞同他，但他这部分他真的是比我们大部分人开放，跟有真正思考过这什么事才是真的对，应该说真的比较开放去面对这件事啦。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刚开始发生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要求他太多，因为没有潜力，那他现在要推行一个新东西。那总之要先有人出来说，那等到说的人多了，好，那我们再开始讨论具体该怎么做，那才会想得更完善嘛。你在这个时候去考验他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有没有考虑到什么，有没有考虑到什么，有没有考虑到什么，这个对一个人来说是有点困难啦。
是没错啦，是没错啦。但是， 好了好了，就撇除掉开发头，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疫情这段时间啊，回到疫情，在疫情这段时间啊，我觉得台湾人跟去年这个时候一点成长都没有，你不觉得吗？
到现在还有人在说他补塞啊。
我
真的是废到笑，
我们两个，你知道我们两个读心理系，我们一听到普筛，我们满脑子就是别再来了，我们走无眼哎、欸，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哎、欸，就是因为去年已经吵过一次 ，OK 啊，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不了解，就是可能对筛一点疫苗有些就是没理解，
我真的是想说，可能大家不了解，那吵一次，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次，
然后现在要补筛，
但是没想到哇，现在一堆人在抢普筛，我
靠，是没有办法，但我。你想想看，就是统计这件事情是很难学的。就是 我以前在学统计的时候，那个时候教授就跟我说，统计不是数学。那有一些理工科的学生，他可能微积分超六，什么离散什么一堆那个我听不懂的数学科目超六，他统计超烂，他不能理解统计是什么东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东西算出来就是有点薛丁格，你知道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到底是什么？
我同意。我觉得我们现在讲补筛啦。
好，我们先讲补筛。
统计的我们待会来聊。干嘛一讲到统计，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个小时。你知道我们修统计的过程，真的他妈超痛苦啊！我们现在讲补筛。我又好，今天就由我来当那个是向大家喂教的那个讨人厌角色。我在讲到底为什么不能补筛？
为什么？那我就要当你的反方，为什么不普筛？
干你他妈刁民哦！
爽啊！为什么不普筛？这么多人得了，普筛之后，那大家知道谁有得谁没得，然后有得通通抓起来关，不是很好吗？
好，这就是问题。嗯，你知道筛所有的筛检，都一定有几率出错，这你同意吧？
那我们是不是买到了中国筛检的器具？是不是
他妈的？
是不是政府黑钱？
0.1%的出错也是出错哈！干！中国政府是30%的出错，0.1%的出错也是出错，好不好？就是有就啊，干他妈就跟保险套一样，保险套虽然就是隔绝了，你知道，就是所有的怀孕的可能，精子不会进到，就是留在保险套里面。嗯，但他妈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我记得所有保险套都写99.9%的避孕功能。
没错。
是
这跟普筛一样，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在炒普筛的时候啊、嗯，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人想过什么叫做普筛其实会出错，你知道所有筛检都会出错，对，那为什么筛检出错这么重要？就是因为你有可能没有得 COVID-19 的人也被筛出得了 COVID-19， 或者是得了 COVID-19 的人没有被筛出来，嗯。目前在台湾前者比较严重，
在疫情还不多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3000多个案例、嗯、对不对？那就算是4000好了，台湾2300万人就是1/5000，每5000个人有一个人有案例、嗯、也就是说有4999个人没有案例、嗯、那假设有 0.1% 也就是1/1000的人会因为会没有案例，但他被筛检出来有案例了，你、嗯、说每四千人哦，就有4个人没有案例，那就是他没有得 COVID-19， 但被筛检出来得 COVID-19、嗯。那台湾会有多少人被筛出来好像得 COVID-19？
如果普筛的话，很可怕哦。
如果普筛的话，4000个人，我们刚刚讲说出错的机会是0.01，不管是有还是没有，我们先不管他。可能其实还有差别、啊、但是出错的机会就是1/1000，每1000个人才有一个人出错，这很低了吧、嗯、但你想看有4999个人，几乎5000个人没有案例，但是他就会有5个人会出错，2300万人，也就是说会有10000个人会出错、嗯、这10000个人因为筛检出错的原因会全部挤到病房，
然后我们病房就爆炸了，
然后我们病
房就
爆炸，
没错。
为什么？对，为什么现在在台湾绝对不能普筛，甚至连广筛都尽量不要，我自己觉得啦，当然我不是流行病学专家，但我觉得广筛也尽量不要，是因为出错几率其实还很高，得病率其实很低。我们现在的筛检，有筛检的人哦、喔，有筛检，现在有症状才会筛检，有筛检的人只有3%的人会得病，真的被筛出来得病的，代表很低耶、欸。有症状的才会筛检， 有筛检人只有 3% 会得病，只有 3% 有得病，有得病啊、嗯、代表这人数其实很少很少。那我们还要真的所有人都筛吗？大部分人真的没得病、嗯、我觉得这是普筛的问题啦。 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去年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干
我觉得讲的最简单的就是为什么不普筛。普筛就是像刚才吴棠讲的，会有两种是我们不想要，会两种错误的情况发生，一个就是胃阴，一个就是胃阳。那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的人都会对我们社会产生一些问题。胃阴性的问题很大很简单嘛，就是
他有病嘛，他没被筛出来，所以
他
就啪啪照，
然后他就传给你传给大家。对，这个很可怕，这个不用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可怕。
对、
嗯、那另外一个是胃阳性。胃阳性干嘛？他主要伤害的点是在伤害我们的医疗量能。我们医疗能够医的人，同一个时段里面能医的人其实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护理师，没有那么多的设备，没有那么多医师，没有相关人员，没有那么多病床。
嘿，
可是如果你今天为我们全台湾所有人进行一个普筛，那把所有测出来是阳性的人都送进去做治疗，或送进去做隔离，我们的医疗能源没有办法负荷这么多人，
因为有大部分人都是假的。
对，那我们就会把这些能量耗在这些其实没有病可是被误认为有病的人身上，那导致其他可能真的有病的或是其他症状的人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照顾。
不是，我可以讲现在还是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我觉得我们要举别的例子才行
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举验孕棒的例子。
好，来你来你来，我觉得验孕棒你可能比我行。
大家有用过验孕棒吗？
我们两个男生在问你那你问说大家有用过验孕棒吗？
也可以用一下啊
我他妈要验孕棒干嘛？我
你可以玩玩看。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男生如果用验孕棒的话，他会是两条线。我记得好像会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好像是因为反正就是因为什么误判、欸、同样类型的东西会让他触发两条线的样子，所以男生不要乱尿，你会吓死自己好吗
大部分男生搞不好不知道验孕棒要怎么用。
OK 好吧，验孕棒反正科普一下，验孕棒就是那个人要用的那个人尿一个尿，然后呢拿那个试纸，验孕棒可能会是个试纸，然后放到那个
啊就沾那个尿，
等个15到20分钟，它上面会有一个窗口，如原本就有一条红线，那如果你有怀孕的话，它会变成两条红线，它的做法就是这样。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去屈臣氏买买看，玩玩看哈，一支大概200块。但如果我是妇产科医师，今天有一个男生来，他拿了两条线的验孕棒来说我刚才尿了拿这个，我就想把他轰出门你知道吗
等一下，不是我们离题了。所以等一下，验孕棒跟那个普筛有什么关系？
验孕棒它这是一个测试嘛，就跟我们现在的快筛的意思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测试，所以它会有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啊，你懂吗？那套回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快筛普筛的问题，那验孕棒一样会有。那首先假设今天你真的怀孕了，可是这个试纸没告诉你、嗯、哇，那你可能不太妙，你可能会错失前面需要就是注意身体健康的情形，
产检啊，
在前几周的时候、
啊、干，你可能就很开心的继续喝酒、
对啊，然后你就会伤害到你的胎儿对吧？
干嘛喝酒对小 baby
影响很大、哦、
真的是影响很大、我觉得女性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怀孕不能喝酒。男生那是随时都可喝酒，女性只要怀孕了就不能喝酒。你的小朋友变智障，
他大脑会受损，真的会。
好，这是胃，这叫胃阴性嘛？就是有怀孕但是没检查出来，对
不对？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那、啊、你没怀孕啊，可是检查出来了，那你这个时候就觉得 what？ 到底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what？ 孩子的爸是谁的 ？what？
那圣母玛利亚是不是就有这种、
那个年代可能没有验孕棒、欸、
今天得罪基督徒第二次了这样子。
我们他好像是目前大宗了目前得罪大宗
我们每次得罪都得罪基督徒是不是我知道我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向你们双手合十道歉一下
我跟你讲，所以刚才那个胃阳性的情况你今天没怀孕可是你验出来会怀孕，那你会怎么办？你会去妇产科挂号看门诊对不对？可是大家有去妇产科看过门诊吗？不管你是自己去还是你陪就你的伴侣去，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去过妇产科的，你就会知道去妇产科等看诊很烦。为什么很烦？因为人很多，而且每一个人都看超他妈久。
为什么？
医生好好看仔细看啊，有些人有些时候还要内诊啊干嘛的，那真的会花很多时间，所以你就要等很久，那医生也会很累，所以很多妇产科医生态度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才会推荐说，哦，哪边哪边的妇产科医师态度很好，推荐大家去看，你懂吗？所以妇产科其实很忙很累的一个科别。
哦，哎，干他妈长。
所以呢，今天如果有一群人，如果这个试纸不是太好，他出现了一堆伪阳性，那医生就要抓狂了。
哦，这真的长知识，
对吧？你就会消耗掉医生的时间，然后让其他需要看诊的人就是等了更久，或者他今天根本看不到，所以他就消耗了医疗量能，就在这个地方啊。
你是说，所以就是 COVID-19 普筛就跟验孕棒一样，就干他妈一堆人去看妇产科，
啊，
就是干他妈一堆人跑去急诊说，啊，干我的 COVID-19。
可是急诊科急诊平常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啊，你懂吗？那你就会变相的压缩到那些人可能需要的时间和医疗照顾。
但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台湾人没这个，就是公众脑了。我是觉得台湾人蠢。哎，地图炮开起来，蹦蹦蹦。
所以，这不管有没有公众脑，我们在一年前讨论过不要普筛的时候，大家应该对于就是这样的四种不同分类，应该有一些大概的了解了。先今年不要再讲到普筛了，好吗？
只要提到这个话题，我满脑子就是。干，去年我已经被这困扰过一次了。
你已经不知道怎么讲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我真的这里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如果你英文能力好的话，去看 Think Fast， Think Slow，
快思慢想，
那个，叫快思慢想，但是去看原文版，记得不要看中文翻译。你知道人脑真的对统计他妈超没概念。我真的要讲一个小小的问题来问大家，就是来让大家知道你对统计到底有多不敏感。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女性，嗯，那这个女性呢，她平时很注重女性主义，嗯，也就是说她可能会参与一些倡议女性在职场上的平权啊，薪水平等啊，或者说什么职位天花板啊，这件事情，嗯，她可能平常很关心 Me Too 运动，嗯，那她可能平常很常常会去看一些就是那种欧洲的艺术电影，你知道你看都看不懂那种文青的艺术电影，
哦，
可能在讲女性主义的，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呢，我们现在请你想说，欸，这个很关心女性的主义的人，会上街头去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的人，甚至会看一些很文青的欧洲的艺术女性主义电影的人，嗯，你觉得他是什么工作？好，这时候两个选择，第一，他可能是一个公务员，嗯，第二，他可能是一个大学社会科的教授。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大学社会学教授啦，是吧？
你知道，就是这个叙述听起来
很
合
理
吗？就是干大学社会学教授应该就是要这种人吧？
该看文青电影，
没错
吧？
没错吧？对，但不是，嗯，你想想看哦，如果所有大学社会学的教授都是这种女生，哎，嗯，应该说所有大学社会学的女教授都是这种女生，嗯，有十分之一的，好，百分之一的公务员女性是这种女生，嗯，这样可以吧？几率差够多吧？
Okay.
可以哈。但是大学社会学教授有多少？多少个女性的大学社会学教授？
全台湾不超过
5000个，全台湾也没有。但全台湾的公务员
超级多人。
对啊，其实全台湾的大学社会学教授，而且还是女性的，啊，全台湾的女性大学社会学教授应该不到5000个，应该连1000个都不到啊。对，但全台湾的公务员应该超过10万人，
应该有。
我觉得广义的公务员应该超过10万人，嗯，所以千分之一呢，1000人。然后说台湾也是说。百分之一
好了，百分之一对你来说比较轻松，
百分之一，
你现在喝酒的量来说，
百分之一是1000人。你有发现，其实好像是公务员的这种女生比较多，欸，
是。
所以你应该觉得，其实你猜公务员的几率比较大，
猜对的几率比较大，
答对几率比较大，猜对的几率比较大。如果我们在对统计来讲，人脑天生缺乏跟统计相关的直觉。嗯，统计的结果非常非常不直觉，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一直在那里炒普筛炒普筛，因为统计对我们来讲真的太不直觉了，嗯，对，我再讲一个跟统计有关的实验，这个叫这个心理学上叫几率忽视偏误，嗯，我们会在一些特定的情绪上忽视掉一些几率的问题，怎么讲说呢，这个实验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在这个实验里面有1%的几率会被电击，嗯，就是你参与实验你就会被电击了，嗯，那你会花多少钱来停止参与这个实验？跟99%的几率你会被电击，你会花多少钱停止这个实验？
哦，我觉得是那个1%的人会想花比较多钱，对不对？
你知道1%的人会花$7来离开这个实验，99%会被电击的人愿意花$10。欸，其实差不多，欸，$7跟$10只差3块钱而已。
好像没有随着几率幅度变大很多哈，
哦。有没有？你知道1%跟99%，你们只差3块钱而已，欸，你知道吗？好，那 B 组的成员是这样，你有1%的机会会损失20块钱，嗯，你愿意花多少钱来离开这个实验？有99%机会的会损失20块钱的人，你愿意花多少钱来离开这个实验？他就变成1块钱跟18块钱了，有没有比较符合这个几率的想象？
那为什么是后面这个 B 组的实验会差距比较大？
因为 B 组是损失钱啊，它不恐怖啊，损失钱就损失钱啊。但 A 组会被电击，
电击比较可怕吗？
电击比较可怕，因为你从来没电，你有被电过吗？
很少，不长啊。
对啊，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对恐惧的几率会，我们会放大恐惧的几率。只要一出现恐惧这个情绪，就会把你的几率放大。
Uh-huh.
在心理学实验里面有讲到说，就是有些实验可以证明说，对人脑来讲，10万分之一、100万分之一跟1000万分之一，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因为都很小，你知道吗？那小到就是我们分不出差别。对，但是，如果这个几率会发生让你恐怖的、让你会恐惧的事情的时候。如果10万分之一的几率会让你被电击，100万分之一的几率会让你被电击，1000万分之一的几率会让你被电击，或者是得 COVID-19，你就会把几率放大，你就感受到差别。
OK， 嗯，
我们会因为恐惧，会因为情绪而改变对几率的想法。为什么大家一直要求普筛？其实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就是你被你的情绪影响，你太怕你自己得 COVID-19 了。你要求普筛的原因是要证明你自己没有得，
对。
但是真的，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得。我们现在只有3000例，1/1000，各位，1万个人只有1个有得，这很小很小。不要再要求普筛了，对，真的。
吴老讲的是一个要素，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说，假设今天好，我们真的普筛了，假设我们今天就是医疗人员非常的万能，假设今天普筛了，然后跟你说。你没得 COVID-19， 你信吗？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信啦，跟大家因为被恐惧冲昏头了哈。
一来你恐惧，二来有伪阴性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测出来的意义并不大啊。
对，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在这个时间，我们最后要来喂教一下，刚好我跟你都是读过生物，然后在相关科系念过的人嘛，就是真的大家不要。大家要安心一点，好好的做好点防疫措施，在家工作。所以我在家做工作，他妈超痛苦，
痛苦的呐喊，欸，真是痛苦的呐喊，
痛苦的呐喊，真是痛苦的呐喊。但是就是在家工作啊，你好好做好点防疫措施就没有问题了，不要再去要求普筛了。我知道在家很闲，不要再去 PTT 上留言了。欸，我们是不是又得罪 PTT 使用者了？
反正你有没有在上班都有在 PPT 上留言，啊，不是一样
的？有道理，欸，好啦，那我们这集到这里结束好了。
好
啊，OK， 好，那我是吴涛，记得好好在家防疫，宅在家拯救台湾，
同岛一命，好，那拜
拜。
拜
拜。